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要讲进入第四讲，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四讲的例子是西山灵修的实行作为例子。好，那同样的，还是把前三讲稍微呢，做一下简单的复习。首先，第一讲谈的是旭润，旭润是以德国自然发展协会研究所总监斯瓦茨的理论作为根基啊，就是什么原因令你认为教会很难增长呢？然后他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图画呢，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教会呢这么难以增长，到底要找出真正的原因。他访问了五大洲32个国家1000多所教会所写的书《自然的教会发展》。好，那在他这个讲论当中呢，就是一个重要的预言，两人推着一辆邦轮的手推车，上面却运送着无数的圆轮，可是却不把圆轮呢拿下来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按着神的计划把圆轮安放在应该安放的位置上，教会必定增长。这是他理论根基。那为何教任牧者生活是忙忙忙？忙忙忙，哦，像大家都最喜欢这三个字。为什么教牧者这么忙碌啊？为什么呢？方向这么茫然呢？而因为忙碌茫然，因此眼目真的是很盲目。哦，为什么？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在第二讲谈到了教会，敬虔教会的八种优良特质。那我们做了九张图啊，这张图就是一个生命树的一个建造。哦，旁边围绕的教会应该有的一些特质，来让这一棵生命树能够发光。好，那在这健全教会八种优良特质呢，这八种应该把它背起来啊。我再来读一次：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 （empowering leadership）， 以恩赐为本的事后方式 （calling and give oriented ministry）。充满热忱灵性表现 passionate spirituality， 功能健全的结构 functioning structure， 激励人心的崇拜 inspiring worship， 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 holistic small group ministry， 与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 need oriented evangelism， 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 loving relationship。 哦，这个值得我们去把它背下来，然后检视。首先先检视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如果你是教会的牧者同工，具有发言权的，有表达意见的，哦，也可以把它提给教会做参考。好，那首先第一个特质，我们一样的，我们用图画来代表，来回应斯瓦茨的信息哦。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这一张老牧者把一个花篮要递给这个年轻的小伙伴，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传承，而旁边每一个人，教会的每个人信徒呢，都是各尽其职的在那里栽种他自己栽种的植物。好，第二个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这张是多彩多姿的恩赐，围绕的这中心点就是十字架的光芒哦。所以呢，每一个人呢，把他1200上来呢，发挥他的恩赐。第三个是充满热灵性敬拜，意思是在这个教会会众当中，每个人手上都是有火把或是灯笼的，然后里面都有热情活力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热情呢，这种灵性的表现呢，使这个敬拜呢产生一团火焰的漩涡。来，第四个工人前进的结构，这个结构就像齿轮一样环环相扣了，纵使你是教会这个小螺丝钉，但是缺少了你，有时候呢也会发生机械故障的。所以他谈到了这个是要环环相扣的，不是一个宗教僵化的组织结构。第五个，激励人心的崇拜，也是要每个人都拿的火把，而且在这个诗歌的培养当中呢，每个敬拜能够产生一个光束，而且直通到天上的宝座。这种激励人心敬拜呢，让人的灵火能够再度的眺望起来。第六个，坚固的细胞小组，就是 这一个生命树是由很多很多的小组，就是树上的很多的小圆圈所组成的，虽然个别独立，但是也必每个都互相关联的，而且在树根下面有很多在那里灌溉、施肥、除虫、照顾，使这一棵生命树长得非常的健康，所以让这个上面有这个什么鸽子啊，有音乐啊，哦，这看起来是活泼生动的。第七个，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就是教会要走出去，不能只有进入幔内不出到营外，而且要进入社区做布道的工作。再来，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最重要哦。律法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基本原则，教会就是爱，能够展现基督的爱，而让人来教会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个基督的爱，相亲相爱的关系。好，这是八个特质。那第三讲呢，谈到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念，在这个健康教育基本理念谈到了这个信徒聚集体现的团结教精神和生命力，而谈到质跟量两个当中的一个平衡，要先求质，因为只要教会健康就一定会增长，就好像小孩子啊，如果你是健康的，你让小孩子健康，他一定会增长。而增长健康跟肥胖不一样，肥胖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大很胖，但是它是不健康的。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教会常常有很多的属灵婴孩，还是属灵基因，已经在教会很久了，但是永远生命没有长大。而第二个谈到是侍奉的人，还是人的侍奉。生命导向教会所强调是你这个侍奉的人，而不是被捆绑在事工上面。哦，最重要的呢，这个要身传为根，口传为业，就是自己做带领的，一定要怎么样，以身教代替言教。好，所以这张图呢，代表左边代表的就是他注重的是质，他能够向下扎根的，右边代表是一个气球，是虚胖的，然后呢虚胖过度到最后就得要爆裂。好，这质量的观点，侍奉的人与人的侍奉，侍奉的人我们看左边这张图，每一个人蒙到上帝圣灵的光照呢，大家能够呢奔跑有方向的。而人的侍奉是每个都在事工里面的，像一个大卷轮里面卷在一起啊，反而呢是变成是一种捆绑，因为最终是以事工为主，不是以人的生命建造为主。好，那今天呢开始要来谈第四讲，开始要来进入主题，就是西山灵修实行作为例子。当我们这一个课程呢是以博士论文形态表示的时候呢，很重要是理论架构，你需要实际例子来做支撑嘛，不然光空空谈没有用。所以我就以我自己最熟悉的，因为我在西山灵修的经历已经有二十几年了，以我的经历来跟各位做报告。好，那呢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西山灵修。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牺牲了。牺牲这个词呢，是从英文过来，叫做 core three， 核心，核心跟 core 就是核人啊，那个核心啊，中文叫做三人核心灵修同伴 core three。这个 core three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原子炸弹它为什么？它会产生那么大的爆发力嘛？因为两个分子同时能够撞击，产生连锁性的撞击之后，产生一种非常大的一个爆炸力。最重要是两个分子它首先要能够互相撞击，能够撞击之后产生连锁性的撞击，就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爆炸力。所以就是有两个能够同频共振的，能够互相撞击的。那所以才会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 dynamite， 像那个核爆弹一样爆炸的，这种英文叫做 dynamite， 这种核爆威力的，就是这个核心两个人。所以呢只要两三个人有心追求信徒，一同追求生命的成长的道路。那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这里我们都要求大家要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心意、仁爱、和平。所以 就是说，你跟好学生一起学习，当然你就成绩进步嘛。你跟那个爱玩的，整天爱玩的，当然你就一定功课不好的嘛。所以呢，就是要跟清心祷告、爱嘴供一起追求。所以要看到这个灵修同伴的重要啊。信徒生命是在彼此相助中成长，我们必须有灵修同伴彼此扶持，信徒借着爱的交通得以主交通。所以不要做一个孤孤单单的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跟主交通呢？是彼此联络哦，然后联络在一起之后，连于严守基督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彼此要联络。现在教会非常弱的是什么？是彼此那种相交。信徒来到教会会听到他主日来守主日奉献，但是他不知道要交通，不知道要相交，这是在教会非常弱的弱环。所以没有彼此的一个联络跟交通，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同有一个心灵，才有同一个交通。所以教会为什么没有办法同频共振，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前进？因为没有同一个心灵嘛。那没有同一个心灵是什么？因为你没有一起灵修嘛。你要跟一个人同一个心灵，你把找来两个祷告看通不通就知道了嘛。如果两个一起祷告都没办法祷告在一起，你说你要怎么同工呢？是不可能同工的，是不可能同工的。所以这里要谈的就是说，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教会的同工一定要一起灵修，才能够产生同一个心灵。那我们就谈到斯瓦茨讲的圆轮，那圆轮到底是什么？讲了半天，圆轮到底是什么？圆轮其实在圣经上已经跟我们启示的非常明显，不管从旧约、新约或是主耶稣自己的话，它就这么简单的一些原则，这些就是圆轮啊。但是问题是教会它不去实行啊，它用了很多人的方法，人自己的创造，人自己的原则，人自己的系统，人自己的做法，然后呢带着那个方轮子想要推多教会的成长，结果呢是徒劳无功的。好，那我们来先看旧约怎么说嘛。出埃及记十六章，我们就知道出埃及记的故事啊。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所以呢，要知道基督徒的道路在哪里？基督徒的道路在哪里？基督徒的道路在旷野。今天呢，我们是走什么？走天路旅程，在旷野。而基督徒之所以在旷野，是因为他已经出了埃及嘛。你出了埃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就是代表受浸，对不对？然后进入旷野路。而旷野路，你今天要走上行的路，你要走旷野路，支撑着你能够走旷野路的是什么？是玛纳，是每天要去吃玛纳。那玛纳呢，要早晨起来，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所以呢，就是要清晨起来灵修，你晚上灵修效果还没有那么好，就是一定要清晨，因为这是神的命定。而神在创造的时候，我跟你讲啊，神在创造的时候是怎样？晚上啊，是给野兽觅食的。不然你去查圣经吗？这个晚上是给野兽觅食的，因为晚上呢，野兽它出来觅食。为什么晚上野兽出来觅食啊？因为它怕人嘛，人是最恐怖的动物。最恐怖的野兽也怕人，所以人要去睡觉，人要去睡觉呢，野兽出来觅食。那呢，神命定人怎么样？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是？天亮了你就要出来工作啊，天暗了你就要去休息，这是人，是神 神创造人的一种生理结构。所以现在为什么年轻人兽性越来越大？因为他不睡觉，他像猫头鹰一样，天天呢就搞到十二点一点才睡觉。他白天睡到很晚，所以这种都已经是怎么样，就不是在神的命定的底下。而整个的教会的牧者，他为什么很忙啊？因为他为了服侍这些众肢体，大家都弄得很晚，他也跟得很晚，所以他早上没有办法早起。他也没办法早起，他等到他可以了，七点过后你这日头就出来了。我跟你讲，你七点过后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就已经消化了。你在那时候又电话这个来那个来，我跟你讲，你头脑就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一个真的教会复兴，你就看他到底几点起床。如果他要灵命成长，他就一定要早起，就一定要早起，这是神的命定。从中国来讲，中国早晨五点钟，那时候中国教会在复兴的时候，他们从三点多每个人都涌向教会去祷告。后来中国教会也越来越发达了，他们现在啊说五点要怎么也都非常的困难。但是西山灵修呢，在西山灵修平台服事的还是灵修的，真的都是现在都三点半四点就起来了。那也是怎样被唤醒的。所以首先我就从旧约开始来讲，这是神的命定，你就是早起灵修十码，那你的灵性你才会健康。那这就是神所赐给你的圆润，但是你却不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好，第二个再来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父也必为他们成全。两个这个同心合意啊，我跟你讲，我们中间就没有两个可以同心合意的。当我们教会有两个，就两个就好，两个你能够同频共振，两个同心合意啊，教会就能够复兴了。因为你祷告不管求什么，天父就必成全，那怎么会不复兴呢？重点是两个要同频共振，要产生这个核子弹的爆炸威力是何等。因为每个人，你是你，我是我，你有你的心，我有我的心啊，我们两个怎么同心合意呢？是不是啊？那唯有一点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嘛，耶稣基督只有一颗心嘛。所以意思是什么？要同频共振，你的教会要往前走，每一个服事同工一定要向着神去的。如果不是向着神去的，他在自己，他很有恩赐，他很有看见，他很有能力，都没有用，因为呢，没有办法同心合意，祷告神也不垂听嘛，是不是啊？所以才说西山灵修，你要两三个一起灵修。再来看新约使徒时代怎么被增的，怎么繁增的。使徒行传2:46-47，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看好，下面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有没有？这是不是神所赐的啊？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天天什么？同心合意在殿里，因为他们还有犹太堂嘛，还有犹太的殿堂嘛，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是诚心用饭啊。在那里，那在一起干嘛？就是从上面领受信息吗？接受使徒的教训吗？然后呢，再出去传福音吗？所以从这里，因为当时他们是一个院子，是一个就是比较像农村形态的样子，使徒时代。然后呢，可能大家呢都可以就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那现在呢，我们现代人都很忙碌啊。所以我们现在都借着网络，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做小家，在这里灵修十码，那在这里读经祷告，意思是一样的嘛，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这个都不做，你怎么祈求主将得救人天天交给你们？早上你都在睡觉嘛，人家已经起来亲近神了，而且每个人都这个教会已经都在怎么，都已经在那里一起灵修祷告，在调整什么？调整那个频率，那个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啊。但是问题是你们都在睡觉啊，对不对？都在睡觉啊。你到晚上灵修，我跟你讲一定累兮兮的。为什么？因为工作一天忙碌忙得不得了。你说晚上，我说真的晚上我都没电的，晚上你要找我说什么，我连跟你讲话我都没有力气， 因为晚上就是我一定要去睡觉了，就是我已经没电了。哦，那我准备睡一觉起来精神很好的时候，早上精神最好的时候要怎么样？我赶快要清净神，要来灵修，要来从主那里得玛纳，得神话语的供应。因为呢，日头一出来开始，等到七点八点，哎呀，这个什么事情杂事开始来了，就消化就没了，这样了解吧。我跟你讲，现在没有三四点人家找你的，四五点也没人找你，那时候啊都没有人，最好了，我这时候就跟神亲近。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原文在圣经上，我就用三节的经文，三段的经文就跟你启示出来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工作为什么你不做呢？为什么你不做就挑战你嘛？为什么你不做呢？好，那呢谈到新三人秀实际体现呢、哦，有三位有心追求信徒，无论是实体或是网络，一同追求生命长进到柳花这张图啊。个人早上起来灵修祷告，透过网络还是实体也可以。实体你看有小组教会的小组哦，还是有个人两个也可以，夫妻也可以。然后呢，可以自己灵修，也可以透过网络，大家连结在一起，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西山灵修实体跟网络的一个结合一起。的一个实体表现。好，那呢，那为什么我们谈到西山灵修小家，我们用小家哦，特别谈到这个家，这个家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戴老师在指导我的时候呢，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他看完之后，那是牧主所释放的福音信息、哦、做得非常精美，然后说你这里缺乏一个神的家，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对家很重要，就是我们自从了受尽归主之后，神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神的家，这个家的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个家就是温馨的，家就是供应的，不是那种宗教的疑文的外面的家，就是你是我的家人哦，我们说亲爱的家人，但是问题是没有实际，只会嘴巴在你说说而已，是不是？所以呢，谈到这个小家的一个重要呢，说我不用小组，我用小家，因为我要带动大家有那个家的感觉，温馨的感觉，彼此互相依赖的一个感觉。好，那在这里呢，我谈到了这七个点，也做了七张图来代表说为什么西山灵修小家的重要。第一个，肢体连结建造教会，唯有肢体互相联络，才能形成彼此相爱的家。啊，首先肢体间我们要彼此联络做肢体，那肢体互相连结来建造教会。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当知道我们要有身体感。很多人来到教会，他没有身体感的，他没有身体的感觉，他可能有犯罪的感觉，他要认罪，但是他没有身体的感觉，他就做他自己，他就满脸他自己。尤其在台湾，哎呀，天天选举，天天选举，今天我要选这个，我要选那个，我有一张票，我就最大的，我就是老板，天天选举，天天举手，天天选举，就天天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他不知道他来到教会，他是肢体，他总要做头。所以教会为什么是很难呢？因为每个人都想做头啊，每个人都想发表意见呢、啊。他不知道他要做肢体，肢体就是你是手的恩赐你就做手，你是脚的恩赐你就做脚，你是嘴巴恩赐你就做嘴巴，看你是什么恩赐你就做什么，摆在合宜的位置上，为了什么？建造主的教会。哦，所以呢，这个肢体连结建造教会，讲到肢体。这个肢体这个字你就很重要了，肢体要连在身体里你才有作用嘛，是不是啊？哦，这只手可以的，如果这只手砍下来，这只手能够做什么？它就是个废物嘛，就这个手就废了吗？它不能做什么，它就要连在身体里它才能够产生功用。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建造生命，门徒繁增。如何建造生命呢？如果大家不同一个心灵来灵修的话，没有借着神的话进来调整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建造生命呢？那没有生命怎么会有门徒呢？ 所以还是一样，《使徒行传》二章四六到四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天赐给他们。所以很重要的，你要就是要进入神的话，对照神的话来修整自己那个老旧人、老我的那个败坏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慢慢的衰微，主的生命慢慢的起来。来，第三个是互相关照，抵挡仇敌。互相关照，抵挡仇敌。好，《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今天用牺牲也是从这个经文来，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股要三哦，哦，你看呐、啊，一是一个点。两个点呢，成为一条线；三个点就成了一个面，一个面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你看了一个椅子，一个椅子要几条腿？大家会说四条腿。我跟你讲，不是四条腿，三条腿就可以做一个很稳的椅子。所以这才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两条绳子你还很难做成绳子，你两条线很难做成绳子，一定要三条线。所以我们看哦，这个主耶稣带了很多的门徒，有大家都知道十二个门徒了、啊、后来又繁身了，但是他总是带三个门徒，他带三个门徒到处走，到变化山上去彰显他那个变相的荣耀，有没有？他常常带的就三个门徒。所以意思是什么？这个三很重要，这个三这个数字就是神的数字。我们神是不是三一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呢、啊？是不是我们神就是三一神？哦，所以呢，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做基督徒，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然后呢，找一个同伴，两个同频共就变两个，两个再去找一个就变三个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三个之后，他就能够开始繁衍繁生。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懂得建筑的，你知道三角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三角形的建筑它是可以做无限延伸的。哦、所以呢，这里谈到了这个三股合成绳子不容易折断，互相关照，抵挡仇敌。第四个要点是祷告同伴门主垂听。刚谈到了嘛，主耶稣说，你们两个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你要每个字都要读、哦、这不是只有两个人哦，还要同心合意。哇，这个同心，这个太难了，这个同心太难了。同心，对不对？同心可以求什么？在天上会变从前。所以呢，你要同伴，是不是？那或许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祷告什么，神都垂听，因为你刚信主嘛。所以呢，阿爸父就是给你一点甜头嘛，让你享受到恩典。但是后来你就觉得，哎，我怎么祷告神不垂听？好像祷告都不能应允啊，还叫你去叫。到叫你去教会叫长老的抹油给你祷告，哎，那为什么说叫你去教会叫长老抹油给你祷告啊？为什么在教会在自己在家里祷告不行？因为神不让你做孤单的基督徒啊！你天天自己在家里祷告，你也不想要去教会，你也不想肢体联络了，所以你要去教会，然后呢，让长老抹油给你祷告。抹油这个抹油代表圣灵的工作，因为长老是代表身体的。他一为你祷告，身体的恩膏马上流通到你身上，你必能够得医治，有鬼可以赶出去，是不是啊？那你才会说啊，我需要有身体感。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祷告同伴们神主听，带来起床福音力量加倍。起床福音，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去出去，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好，他们是两个两个。也是两个两个的，是不是啊？要不能单独的，两个两个的。好，然后从西山灵修到生命团契，生命团契呢是一种微型教会的形态，就是一个家教会的形态。团契基本上就是一个教会 ，fellowship 它就是一个教会的意思。因为现在教会太过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了，也很模糊哦，所以呢，我们就用团契。团契它就已经是一个微型教会的形态了。西山灵修同伴是由圣灵带领所形成，不是人。为组织化的结果，而且繁增延伸至家庭大小的团契，就是 就像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从零做起，我到了哈尔滨，2013年到了哈尔滨，我没有认识半个人，我的牛肉在这个哈尔滨的街头啊，冰天雪地的，但是神就给我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我带他灵修，透过那个 Skype 陪他灵修一个年轻女孩子，然后现在带来这么多的结这么多的果子，而且也在这个中国各地建立了这一种家教会，因为他们那里受到逼迫，也不可能大型的就家教会的方式，所以呢，你就要灵修同伴你自己。这个我跟你讲啊，这种西山灵修啊，到生命团契，这里面都是真的，没有假的。为什么都是真的？第一个假的，我跟你讲，他也天天的，他付代价，他天天跟你灵修，天天的这个起早贪黛的，这天天的4点多就要起来了，这里灵修，对不对？他怎么要灵修？他怎么那么早起呢？而且我们是周一到周五都要这么做，周六还有门训。哦，这个第一个，他就过不了这个关了嘛，他就自然而然就淘汰了嘛。第二个，再来在公安再火炼一下，再去拜访一下，再去敲个门，就把他吓得他就跑掉了。所以就变成什么？他整个西山灵修的这一种团契呢，他是要经得起考验的，他真的要有心追求主，他才有可能存活的，不然他没有办法存活嘛，他没有办法存活。而到生命团契，这个传统的家教会的一个形态，哦，再来呢，同心合意完成使命，大家都知道主的大使命嘛，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方，我所奉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大家要知道这个大使命，大使命就是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施行，这什么是国度嘛？这核心点，这个有5个要件，核心就是国度，一定要以国度为中心的奉父子圣灵，不是奉你的名，不是奉我的名，不是奉哪个教会的名，不是奉哪个宗派的名，是进入国度。进入国度呢，神才会应许你怎么样？他跟你同在呀，因为你不是在建造巴别塔，你在建造神的国度了，他才会跟你同在呀。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实在末了。那有神的同在，你能够带下权柄啊，是不是啊？还要带下权柄啊，是不是？他说带下权柄，而且带下权柄，你做门训为的是什么？去传福音嘛，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重点是你本身你要进入神国度教会的观念，进入神的国度，你要有一个无强教会的观念。如果你今天自己关起来，就我自己的教会好，那你我自己的教会好。我自己就做一个小巴别塔，神很难跟你同在，圣灵也很难在里面工作。这也是教会为什么现在很困难，为什么不是神，尤其在台湾的教会，哎呀，到处都很多神学院啊，然后呢，牧者也很多学习啊，海外也很多的教导啊，学了很多知识够不够？非常的够，但是呢，少了圣灵的工作。那就要思考了，为什么少了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圣灵不工作啊？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圣灵不工作？因为教会缺乏国度观念，就自己关起来，自己做自己的，没有国度观念，所以就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你就带不下权柄，是不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整个我写了7点，为什么要做西山灵修？第一个，肢体连结，借着肢体连结建造教会。建造生命，门徒繁增，借着神的话建造生命，让门徒繁增，再来互相关照，抵挡仇敌，是不是啊？人总有软弱的时候嘛。保罗说：“有谁软弱不软弱？大家都轮流软弱，对不对？那轮流软弱就是参拉扶持嘛，祷告同伴，门神垂听，就要2个人同心合意，主就在当中了。起床福音，力量加倍，西山灵修到生命团契。那你生命团契，生命团契，生命团契，生命团契。”然后你能够组织，他就可以组织一个有像样的一个教会。好，这个西山灵修小组的重要。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也是一样，我们做了7张的图片，肢体连结建造教会。好，这张图呢，展现多元肢体在基督连结，共建和谐爱的教会家园。好，肢体互相连结。好，这个是我们强调的，就是今天。这个教会，这个肢体要互相的联络哦，联络在一起。好，第二张图片，建造生命，门徒繁增，描绘现代华人教会的聚集 融合传统信仰与当代文化的气氛，好，建造生命，门徒繁增。好，第三章，互相光照，抵挡仇敌。好，你看这个就准备征战的，象征团结力量，多人手挽手，共抗逆境，表不可破的连结。第四章，祷告同胞，门主垂听。好，十字架为中心，透过网络。好，我们是西山灵修，我们的意向2024年要全球化，全球网络祷告会参与者围绕到花光的十字架上，体现基督信仰的精神、连结和指引。好，就是这样子的。不管你是在实体或线上，整个你要有一个神国度的观念，就是一个地球村的观念，把十字架摆中间。感谢主，这个祈传福音力量加倍，当每个人都同心合意，能够宣教士两两合作，全球传福音，体现出赋予他们制服邪灵的权柄。好，这些他们就可以去，这边是邪灵，邪灵右边右上方是邪灵，然后呢就能够让这些能够赶出污鬼得到了权柄。因为当大家能够真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以国度为观念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候，神知道，神就赐福赐予权柄，能够怎么样，鬼你都得出去，阴间的门你就得必须打开。好，再来西山灵修生命团契。哎，你看西山灵修，然后就又开始成为一个家教会的群战。西山人之家庭教会体现由圣灵引导的温馨家庭气氛。好，家教会群战，所以是一个家，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家，教会是神的家，有没有？是一个家的形态，不是宗教，不是礼仪，不是服装，不是搞一些宗教的仪式，而是它是一个家。家是什么？是一个休息，灵里可以休息，而神要在当中安息在当中。所以神说，我要安息在你们里面，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安息之地，让神能够住在我们中间呢？还是我们这个教会就天天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天天吵吵闹闹，神都不得安息啊？那圣灵怎么工作呢？所以这个是非常和谐的。所以这里有圣灵工作，你看这是鸽子，圣灵工作在当中，每一个都非常和谐的。哎，生命长进，哎，西山灵修到生命团结，这张图画多好，好。然后同心合意完成使命，也是一样的，地球摆在上面，这个国度性的全球化哦，三人同心合意传福音，体现大使命精神，展现全球福音的传播。好，同行也完成使命。好，这是西山灵修的一个中心思想跟主轴所要完成的一个意向。好，那呢，我们的实际的体现是怎么样？你有在西山灵修这些东西，你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是跟这位做报告吧。我们西山灵修呢，会前先读经，哦，这个是西山读经啊，哦，事实上在15年前已经在这个台湾呢已经开始了。首先呢就是读经，有西西二西三，就是小家的形态嘛，西西二就两三个就可以开始。那呢读经，首先读经，就今天的灵修经文呢还没进直播间之前呢、啊、先小家自己。哦，大概15分钟的时间，然后怎么样？把聚会交托给主，简单的祷告，宣读今天的灵修经文，然后呢，西二再宣读一次，西三再宣读一次。如果经文很长，就西一西二就可以，这个是可以弹性的。然后第二个是导读中心节，哦，这个导读现在台湾也流行导读，但是导读要有导读的灵啊。导读是什么？导读，我问你说，导读是什么？导读。是用神的话向神祷告，哎，这个叫导读，哎，用导读就是用神的话向神祷告。那因为是神的话嘛，你在向神祷告，等于这个话透过你这个人，你就被神的话所得着、所洗涤、所更新。然后你用神的话向神祷告，当然是有力量，这叫导读。那我们每天会有一个中心节，导读中心节，导读中心节，哦，导读。第三个呢，这个情与如，情与如是河流的祷告。为什么要河流呢？因为要同一个心灵嘛。哦，那至于这些导读啊，哦，这个河流祷告呢，我们可以 在下面呢，我们会在再呢详细的来解说。那今天只是让你知道有这些环节。那情与如，情就是什么？情就是敬拜。如是什么？如他怎么去祷告？如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启示录说，如就众圣祷告的。所以你今天敬拜一定要加上祷告。这个情有时候就唱诗，但是那个没有炉，就是没有火，没有火，它就这个火就起不来。所以呢，要一个河流的祷告，唱诗之后祷告，唱诗祷告轮祷河流，每一个人呢，他能够在一个圣灵的水流里面祷告，好像一个人在祷告一样，这个叫河流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好像在做报告一样，还是呢，东祷西祷南祷北祷。天上父说：“啊，你们这群人也没有同心合理，祷你的，我祷我的。”那有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很怕那个呢，祷告很长的，他那个祷告啊，那个祷告词啊，他只要一开口，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祷个没完，他一个人就可以祷告30分钟。你说这怎么大家合流呢？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短，所以我们才有快短真心类似的这种指导，就是你一定要短，短句提领嘛。而且呢，快就是大家合流的时候呢，我们也只是快怎么快接，别人在祷的时候，你就听完之后，你有感动，你接下去加下去，你才会在同一个灵里面祷告，然后为灵修聚会代祷，然后开始也可以举办一个小家成员代祷，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入直播间的信息。所以这个是会前，首先为什么？首先就要让你先进入经文，就什么都不要，就导读经文，导读默想经文。今天西读一次经文，西二读一次经文，西三读一次经文。当你在经文当中呢，你呢从神当中得启示，然后来进入直播间。我这个是算是给大家引入的啦，我去整理一些资料，然后来听我讲，大概是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去整理一些资料来跟我讲，但是我这个是什么？我这个也是一皮带的水，我也是一皮，因为我是有限嘛，我整理有限，我一皮带我浇灌完的也是有限，所以最重要是你要什么？先去导读默想你的经文，先去从神那里去挖井取水，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好，这是会前读经。好，那听我讲完了，对不对？我跟大家报告完了，我们整理信息讲完了，给大家引入的有一个方向，因为毕竟我所引的都是生命导向的方向，给你引一条路，可能有些背景我会做解说，完后你就呢就怎么样呢，就开始要会后交通了。好，那呢小教读经这里有看到了，大概是15分钟，刚刚有谈到河流祷告的原则，快短真心这几个字要背起来。快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河流祷告，就是什么？别人祷告的时候，你要听了，你不要不听了啊，别人祷告你不听，你人家祷告完了你就祷你的，然后你快听，首先这耳朵要听，然后接加，然后不抢不等，抢着乱等得成哦。如果没人祷了，你马上接下去哦。那短就短句提领嘛，能够释放灵里的感受，真从灵里发表出，不要做文章，不要做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宗教言辞，不要造假。就真实的感受心，常用经文或是诗歌来祷告，就能够长心不老旧。好，那记得呢，每个人进来习惯，你不说话就按静音。好，那呢，西一、西二、西三呢，最重要，西一要培植西二、西三作为被征出去的小家长。好，这是会前读经。好，再来呢，会后交通呢，一样的，我信息讲完，通常后面有一个恩膏敬拜，你就要河流祷告。也是要和我的流祷告，然后开始交通，简洁有力，一个人三分钟，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就是给你个限定。为什么？这就是训练你。为什么现在的短视频一分钟？哎，你以为短视频一分钟就是随便讲讲？不是，它本来是十分钟要讲的话，在一分钟里面要把它讲完，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三分钟基本上你可以讲很多东西，这就是一个操练，让你讲话简洁有力，有内容，不会呢，这个讲话呢没有内容，让你拉扎浪费大家的时间，而且整个长度不要超过30分钟，不然会变得很累。而且是以神人我，就是我，不要用讲道，不要讲，因为今天来是在灵修，是针对我这个人，所以用我每次开场说我得着什么，我怎么样， 不要用我们或你，因为别人跟你不一样，你也不要用你，你是在指的，你就是在讲道了。你可以在教会讲道，但是问题是来自灵修就神人我，大家有这种共识。不然的话呢，你在分享就等于讲道比赛嘛，每个人就把今天的信息领受再讲一次讲道比赛嘛。哦，再来心得分享要诀。哦，认识神的属性，从经文中我看出神是怎样一个神，怎样一个主，对自己生命的关照有什么真理，这都是我有什么真理，教训命令榜样警戒劝勉励托付安慰责备，我可以学习应用的。第三个感恩赞美，我里面有什么感恩可以赞美的。然后结束祷告，哦，可以合流祷告，如果时间够就合流祷告，没有就指派一个人。然后这些都是有弹性，只是给一些原则的问题。所以呢，西山灵修里面呢，就是前面的读经，中间的信息，然后呢会后的交通。所以呢，有信息，有团契，有交通，这是比较健康的。好，所以呢，西山灵修实行作为例子的解说，这个下一堂课再来讲。从特质一、特质二、特质三、特质四、特质五、特质六、特质七、特质八，我们都有一个我们所实行的理论。比如说，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我们谈的是生养教诫。你不是只有生呢、啊？生完之后你要干嘛？你要养啊！现在有时候生一大堆但不养，然后养完之后还要教他，让他训练他成为门徒，然后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建造的器皿。叫生养教诫这四个字就非常重要的，生命树的建造。帮助信徒得着全备福音的真理，西山灵修讲的是什么？讲到要纪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好，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是基督身体感很重要，成全圣徒，学做肢体，建立基督身体。第三个，充满热忱灵性表现，每日清晨按着圣经的书卷，每天有次序的释经灵修，帮助信徒了解自己属于生命的历程。第四个，工人健全的结构不是僵化的宗教组织，是活水。最重要是在这里要建造一个活石，活石才能够建造灵宫。每一个人都被神的话所洗涤，所充满，成为活石，活石建造灵宫。因为主乃是活石。第五个，基于人心的崇拜，请以如的敬拜，用灵唱诗，用心祷告。第七个，全面兼顾细胞小组，西山小教的建立，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施工，西山福音小组的布道，我们还有西山福音小组。一个用约翰福音来做的十二堂课作为布道的，然后再来会众相亲相爱关系，爱神与爱人爱弟兄。所以呢，这个在下面的人会一一的来跟大家做解释。那这个西山灵修曲也是我们创作的，我们总共创作了60首，那也会跟各位呢来一一的介绍。今天是要唱敬拜歌曲是西山灵修曲，那会后有重点讨论，这后面重点讨论比较学术性呢、啊，可以供这个带小组的老师呢，这做出参考，你可以去参考，因为这里面呢，它是一个总结信息的总结信息，可以给这个会后等一下要讨论的带领小家的家长呢作为参考。好，感谢主，那呢，西山灵修，再来看一下吧，这七个点。再来复习一下啊，这七个点，西山灵修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七个点，我用这七个点来回应斯瓦茨的八个向度。哎，西山灵修的实行，它达到一个肢体能够联络、建造教会的目的。不然呢，大家来主日，你是你，我是我，我就主日来那里，我一个礼拜来一次，然后完了啊，走了，我就走了。那个肢体联络太低，他们怎么能够来真正建造主的教会，建造生命门徒完整？借着神的话，借着灵修使马，那大家能够来建造生命嘛？啊，互相关到抵挡投机，就是因为大家有灵修，大家生命有这个连结，能够互相关照，祷告同伴门主垂听，能够大家齐从福音力量在变。西山灵修最重要的是你一起灵修，到最后呢？神会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你们，你们可以成为一个家教会，然后同心合意完成神的使命。好，这是西山灵修，来吧，来敬拜吧，来欣赏这首诗歌《西山灵修曲》。主耶稣，我们再度来到你的 们愿意按着你所指示的方轮来建造你的。你的话跟我们讲的是何等的清楚，让我们早上起来领修。
清晨早起是玛纳，咀嚼主话好甘甜，
咀嚼主话好甘甜，
就像青树，
就像青树
在水旁，
在水旁
按时结果，
按时结
苦苦甘，平台
平台
聚会主
聚会
同在，圣灵高
圣灵高我寻家人，
分享
分享心得
与光照，圣灵
圣灵活水
永流淌。
主耶稣，我们愿意更多的亲近你，我们愿意更多的有你命定的圆轮，就是早起灵修，因为日头一发热，玛纳就到了。你让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时候，吃了40年的玛纳。今天，我们的属灵胃口必须要改变。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灵修死玛纳？因为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里面还向往着埃及的韭菜和黄瓜，还想要吃肉，天天抱怨不合味，没有味道。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什么时候的里面的体质才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体质才能说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我渴慕你，我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有如风，仿佛流下蜜这么甘甜。愿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来到这里学习的学员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让我们能够早起，让我们能够早起，不被这世界的潮流所淹没。世界就如潮流一样要淹没我们，就如猛兽一样吞吃我们，就像捕鸟笼的网罗要捕捉我们，我们就在世界洪水当中被淹没。今天我们要醒悟，我们要醒悟，我们要上行，我们要起来灵修早起。我们早起要培养灵性，我们不晚睡培养兽性。因此兽性就是发展我们的肉，我们愿意更早起来，更多的亲近主，发展我们的灵。若是我们愿意早起，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神你跟我们，不管透过实体或是网络，这就实行了使徒时代天天挨家挨户摆饼聚会。主你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这就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不用，今天的教会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事工，忙忙活动，天天忙，天天忙。今天这个圣诞节、复活节，天天就在忙这些活动。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来到你的话语里面来听？就好像当初的犹太人，他们在庆祝祝棚节，庆祝完了，在那个第八日的时候，你站起来说：“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吧，口渴人到我这里来吧。”因为他们庆祝完了祝棚节，里面还是干渴，你站起来大声的向他们邀约：“来到我这里吧，我要让你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为什么里面没有活水？我们为什么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亲近，我们没有更多的亲近被你话语所。我们今天满了的是四通是活动，主耶稣求你怜悯 现今世代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醒悟，就是说我们不走在神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上，我们愿意逆神为我们所制作的圆轮，让教会健康，教会一健康自然就能够增长。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也感恩你借着西山灵修先复兴我这个人。我也是在灵修当中被你的话语所得着，今天你使用我这个小小器来唤醒全地的教会，进入醒悟，进入醒悟，进入醒悟。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甘甜。